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日韩高级防务官员举行会晤，讨论朝鲜核武及导弹威胁。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太平洋岛国过境夏威夷，称赞美台关系。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获释，他但仍被软禁在中国内地。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有人呼吁下葬列宁。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四个自信，中国模式能成气候吗？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作为特别检察官就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进行调查的一部分，曾短期担任川普总统竞选活动经理的保罗·马纳福特星期一被告知向当局自首。联邦大陪审团周五批准了由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领导的这项调查所发出的指控。根据一些主流新闻媒体的消息，起诉最早或将于星期一公之于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报道，在乌克兰有着广泛的游说利益并与俄罗斯有联系的马纳福特已经被要求向当局自首。纽约时报说，马纳福特曾经的商业伙伴里克盖茨也将可能自首。马纳福特于2016年6月到8月担任川普的竞选经理。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表一系列推文，坚称没有勾结，并表示民主党和他的竞选期间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才是有罪之人。据信，穆勒正在调查马纳福特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活动。加泰罗尼亚警察星期一上午进驻在巴塞罗那的政府大楼，这是西班牙政府声称对这个自行宣布独立的地区实施管制之后，加泰罗尼亚迎来的第一个星期。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有可能最早于星期因推动脱离西班牙而被控反叛罪。数十万支持西班牙统一的民众星期天在巴塞罗那示威，拒绝接受加泰罗尼亚宣布从西班牙独立。加泰罗尼亚议会星期五表决支持从西班牙独立，几个小时之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解散了这个议会。此外，拉霍伊宣布加泰罗尼亚12月21号举行提前选举，并解除了加泰罗尼亚几位最资深警官的职务。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星期天宣布辞职后，示威者冲击位于首府伊尔比尔的议会大楼。愤怒的库尔德示威者攻击议会大楼内的议员和记者，大楼外的示威人群挥舞库尔德旗帜表达对巴尔扎尼的支持。巴尔扎尼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从10月1号起将不再担任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说，伊拉克政府以9月份库尔德人举行的独立公投为借口，夺回了库尔德人已经控制多年的大部分地区。库尔德的自由战士武装人员曾与联军一起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伊拉克。库尔德的独立公投结果是超过 92% 的伊拉克库尔德人选择独立。刚刚闭幕的中共19大将习思想列入新修改的党章，以确立习近平的权势和历史地位。在许多高官用文革结束后几十年少见的语言将对习的个人崇拜推向高峰之际，各地许多高校也争相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中心等机构，掀起了一波波效忠吹捧的浪潮。就在19大闭幕的第二天，中国人民大学10月25号就抢先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并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亲自担任中心主任。此外，据中国媒体星期一消息，在短短数天之内，包括天津的多所高校在内的各地，至少有20多所高校也纷纷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中心、研究会或学习会等等。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19大展现出来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文革之后几十年来的一个高潮，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美国、韩国和日本高级防务官员举行会晤，讨论朝鲜核武及导弹威胁问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天在夏威夷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接待了韩国参谋本部议长郑景斗将军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公共事务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与会者共同呼吁朝鲜不要采取激化地区紧张关系的不负责任行动，不要朝着毁灭和肆无忌惮的方向发展下去。三位军事领导人还讨论了多边和三边计划，促进东北亚长期和平与稳定，改善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相互协同和准备，其中包括共同安全、人道援助、灾害救助以及网络战争问题。韩国外交部星期一宣布，参加六方核谈判的韩国代表星期二将在北京与中方代表会晤，就有关朝鲜形势问题交换意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周末展开太平洋友邦之旅，他过境美国夏威夷期间表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并表示相信川普总统访问亚洲时将第一手看到美国对该地区的和平稳定的承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时间星期六上午启程展开永续南岛携手共好2017年太平洋友邦之旅，他行程的第一站是过境美国夏威夷檀香山。过境期间，他参与了东西方中心和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学者举办的座谈会。蔡英文表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显然处于前所未有的友好状态。与此同时，蔡英文也表示希望川普访问亚洲期间能够继续维持和台湾的稳健关系。蔡英文已经结束对夏威夷的过境访问，抵达太平洋友邦之旅第一站马绍尔群岛，接下来蔡英文将前往图瓦卢及所罗门群岛，蔡英文将在返台途中过境美国属地关岛。台湾领导人蔡英文10月28号出访三个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国家，并于29号过境美国夏威夷与当地智库和学者举行会谈交换意见。蔡英文过境夏威夷期间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弹，正值中共十九大结束，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美、即将访华，美中台关系变化之际呢，蔡英文过境美国是否会对美中台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呢？好，详细情况我们就连线华盛顿国际咨询公司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方先生你好。
你好。
据报道呢，蔡英文不仅出访之前呢过境夏威夷，出访之后也将过境美国的关岛。那中国政府向华盛顿提出了严正交涉，据称呢蔡英文过境美国的真实目的不言自明。您认为川普即将访华之际，蔡英文这些行程是否会对美中台造成什么影响呢？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过去已经是20年台湾总统出访的时候会过境美国，所以呢过去20年大概每年一两次就会有台湾总统经过美国，会过境美国前往南美洲和南太平洋群岛，所以其实有很多潜力。那当然每次大陆中国的发言人会严正的角色，大陆会严正的抗议，但是其实美国也不会因为中国抗议而不让台湾总统过境美国，因为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次的潜力。
好的。那么对于台湾这个总统过境美国呢，中国政府向来都是密切关注的，您刚才提到了，并且警告可能带来的后果。那您认为这一次中国会不会采取什么报复性的外交措施呢？
我如果看从蔡英文就任之后，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巴拿马与台湾原来是邦交国家，然后来因为大陆干涉，那巴拿马就与台湾断交。那不是蔡英文访问巴拿马马上就会有，是半年时间以后大陆才会采取这种行动，所以要看将来长期 中国会不会跟目前跟台湾邦交国家建交而导致他们与台湾断交，所以这个是长期以后的事情。那短期之内，我想可能中国大陆会与东南亚国家加强关系，而说服他们不要跟台湾做得太近，这个可能是短期之内的后果。
好的。那台湾方面呢，曾经表示蔡英文这次出访呢也是一趟寻亲之旅，因为这次出访的三国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以及所罗门群岛呢，和台湾一样，按照台湾政府的说法呢，一样都属于南岛语系的大家庭。当然目前台湾当局已经改口了，那么台湾民众对于这样的寻亲之旅的说法有什么看法？
台湾的民众他们懂的是台湾还是要继续维持有邦交国的这些国家，不管是在南太平岛或在中美洲、南美洲、加勒比海、甚至梵蒂冈，所以台湾民众了解这个邦交的重要性还在，直到这个也是有一个开销还存在，每年要拨预算提供援助提供给这些国家，但是这些国家还是会为台湾在国际组织、国际平台会帮台湾说话，对不对？那这个是台湾民众会了解。其实台湾民众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语言的这个体系而支持，是因为懂的是这个邦交的重要性而支持总统出访。
好的，我们感谢方恩格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关注香港，香港书商桂敏海事件继续引发关注。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日前呢发表声明，确认遭中国拘押两年多时间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敏海已经被释放，但是仍被软禁在浙江宁波的暂住公寓中。笔会呢呼吁中国政府给予桂敏海完全的人身自由，并促请瑞典政府协助让桂敏海顺利离开中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在台湾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创会人孟浪。孟浪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得知您和桂敏海的一个共同朋友日前呢和身在宁波的桂敏海已经取得了联系并通了电话，那么请您介绍一下桂敏海在10月17号获释后的最新情况吧。
是的，大家知道10月17号桂敏海获释这样一个消息呢是在10月24号由瑞典外交部证实的，所以10月24号起港台媒体及国际媒体呢都广泛报道了桂敏海被中国方面从拘押的地点释放的消息。但是包括国际媒体、港台媒体，包括我们这些桂敏海的老朋友、桂敏海的老同事特别是我们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两年来一直在查询这个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真相，所以呢我们立即就开始寻找桂敏海，他释放以后他到底在哪里，因为他释放以后并没有任何消息告诉外界他在哪里，他的女儿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是这样，后来在10月26号的午夜我们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另一位创会人也是桂敏海的老朋友贝鲁先生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来自桂敏海的家人，这个电话证实桂敏海和他的家人通了电话，他表示他和他的太太 Jennifer 正在宁波市区自己租住了一个公寓，现在正在短暂居留。他也表示他希望在未来就申请新的瑞典护照可以离开中国回到他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家。那么紧接着两天以后，也就是说昨天10月29号，北京时间10月29号的上午，我本人接到一个通讯的电话，桂敏海在中国的一位作家友人，他是我和桂敏海的共同的朋友，他告诉我桂敏海和他取得了联系，直接跟他通了话，并告知他将在未来几个星期 申请护照离开中国啊，但是更具体的情况他并没有说明。
嗯，好的。那么既然中共当局已经释放了桂明海，那为什么还要把他软禁在浙江呢？
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关心关切的啊。因为桂明海如果说从法律的意义上释放的话，他已经是一个在中国可以获得完整的人身自由的一个瑞典公民。但是目前的情况显然是不是这样，我们所知道的他还是处在某种人身自由包括通讯联系行动自由社交自由都受到严格限制的一种遭软禁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是分析估计应该中国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担忧，就是桂明海先生如果离开中国回到欧洲，回到不管是瑞典还是德国来到海外以后，他可能就是将他2015年10月17号从他在泰国芭提雅的公寓突然消失，然后三个月以后突然出现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认罪，这样一个离奇的神奇的充满着谜团的情况，也许他会告知外界。那么我们不清楚是不是中国当局还有这样的担心，还在和他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可以说是谈判吧，我们
再
打引号的谈判。对，
好，我们感谢孟浪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在十月革命爆发100年之际，俄罗斯社会呢出现了越来越多呼声，要求下葬十月革命领袖列宁，引发了社会争议。那么这场争议呢，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仍然坚持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下葬列宁的呼声在俄罗斯有多大？有多少人主张下葬列宁呢？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呢，那么就是俄罗斯就一直在讨论下葬列宁。那么每年的4月22日，就是列宁出生日这个时间左右呢，每年都有这个下葬列宁的这个呼声。那么因为今年是十月革命的100周年，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个呼声就是比较多。估计呢，明年2018年呢是这个俄罗斯的末代沙皇他遇害和他家人遇害这个也是100周年，估计明年呢下葬列宁的声音也可能会很多。那么根据这个俄罗斯的民调机构的统计呢，像俄罗斯官方的这个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统计呢，现在绝大多数人呢都主张这个下葬列宁。比方说是4月份全俄民调中心的一个统计是大约63%的人呢主张下葬列宁，这其中呢一半的人主张是这个立刻下葬列宁，还有一半的人呢主张就是说等时机成熟了之后呢再这个下葬列宁。另外一家这个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呢，他的民调认为就是说大约百分之五十八的人呢现在主张下葬列宁，还有这个31%就是接近这个就是1/3的人呢主张这个列宁继续这个放在这个列宁的遗体继续放在这个列宁墓里边。徐波，
好的，那么俄罗斯政府目前的立场是什么样的？普京是什么想法？他是不是也支持下葬列宁呢？
对，普京在这个下葬列宁上也是这个多次表态，但是普京态度这个模棱两可。普京的表示他说的这个下葬列宁呢是一个这个这个问题呢应该这个谨慎小心的来处理，不应该就是因为下葬列宁呢把社会造成分裂。但是因为今年这个下葬列宁的这个呼声呢非常高，所以说呢俄罗斯的俄共领袖贾诺夫呢他在这个夏季他特别表示，他说的他同这个普京这个见面的时候呢把这个问题特别提出来了普京对他保证呢说的就是只要普京在台上呢就是不会碰这个列宁墓。当然这是贾亚诺夫转述这个普京的话，这个也没法这个证实。许多这个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呢不会给普京，目前来看不会给普京带来 一些政治上的好处，因为即使下葬列宁的话呢，普京的支持率呢不会说过去批评普京的人不会因为这个下葬列宁的这改变对普京的看法，相反呢支持普京的一些人呢或许因为这个下葬列宁呢开始这个反对普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政治气氛发生变化，比方说遇到更多的困难的话呢，可能下葬列宁这个议题呢可能会再次被这个炒作起来，就是作为当局转移这个国内困难、转移注意力的一种办法、一种手段。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呢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也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那么下葬列宁这个问题会不会让俄中两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临一些挑战啊？这个问题俄罗斯专家是怎么看呢？
对，因为现在两国关系非常好，所以说俄罗斯下葬列宁呢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但是许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下葬列宁呢，因为除了这个下葬列宁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列宁墓后边呢，就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外呢，其实是牧场，那么埋葬了大约400多名这个苏共的领导人，还有苏联时期的一些很多出名的人，像这个科瓦廖夫，就是航天之父，还有这个俄罗斯苏联这个核能之父那个库尔恰多夫，还有这个第一名这个宇航员加加林等等。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人的这个墓地，把他们是不是也是迁葬呢？这也是一个问题，让俄罗斯这个非常非常的棘手。在这一点上呢，可能这个要是这个下葬，未来下葬毛泽东呢，可能会比这个下葬列宁呢更容易一些。
嗯，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四个自信，中国模式能成气候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强调，要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官方媒体呢纷纷跟进，表示北京有能力、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西方评论人士从四个自信中看到北京向外输出经济自由加威权政治的这个中国模式的企图，中国崛起、西方衰落的信念，让中国政府一发自信在经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三条战线向西方提出挑战。那么中国已经崛起到可以自信的一个程度了吗？中国方案价值几何？实质是什么？目前中国方案能否可持续地发展成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中国模式呢？好，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中国我们发现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口号，毛泽东时代这样认为，说社会主义呢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那么邓小平时代说呢，改革开放大胆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江湖时期我们看到提倡的是与时俱进，强调与国际接轨。到了习近平时代出现了四个自信。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为什么习近平又具有了毛泽东那样的胆量与豪气呢？
用口号治国是中共执政的一大特色，而在这些口号中呢，又常常加进一些数字。你像当年毛泽东的什么三面红旗啦，什么这个三反五反啦，什么六条标准啦，到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八荣八耻。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呢，这一类口号就更多了。这个所谓四个自信就是其中之一。那本来是，其实四个自信本来是三个自信，那就是前面三个自信是指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本来是在胡锦涛时代就提出来的，后来习近平呢又加进了一个文化自信，就成了四个自信。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确确实从毛时代到今天，那么毛时代一个显著特点是呢，口号特别多，而且变化大，其中有些口号口气特别大。那时候就认为中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啊，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等啊。到了邓小平时代呢，口气就没那么大了。到了现在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口气又变大了。那么要问为什么今天的习近平有了当年毛泽东的那种高度的自信，我想一般人都会认为，首先一条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人有钱了。说起来，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说已经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了，那看你怎么算法了。那就是所谓俗话说的财大气粗啊。那中国政府的自信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相反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政府未必愿意这个公开讲出的啊，那就是他对这个所谓高压维稳，对强大的国家这个镇压机器的这种自信。就像这个十九大，你看到这个一个执政党要开个会，结果是搞得这个全程好像戒严一样，有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那么当然很多人就批评这种草木皆兵是反映了这个当局极度的不自信，是反映了内在的虚弱，这种情况当然有道理，但也不完全是如此。因为如果仅仅是内在虚弱，那么当局就要尽量去掩饰，他就会努力做到外松内紧，就实际上内部控制的相当严密相当紧，但是外表上呢要做着旁若无事的样子。可是现在的政府呢，他明明他把这些这种紧呢要摆到面上，而且唯恐大家看不见，那么这里就很明显就有一种炫耀的成分，就是显示的成分，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显示政府是何等的强有力，而老百姓怎么样的容易被欺负啊！他就是，所以这个是这个中共当年几十年来一个新的一个自信，就对暴力的镇压这种机器的这个一种高度自信。不管有什么问题，他相信只要用暴力来镇压，就没有不能压下去的问题。他因此呢，也就嘲笑从骨子里头蔑视这个所谓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这理念，包括也瞧不起原来那个苏联那些变化，说了半天不就说你苏联就是更无一人是男儿，什么更无一人是男儿呢？那无非就是面临到这个和民众的和平抗议，你居然有枪你都不敢开枪不敢杀人。那么所以这一点自信呢，其实是现在中国政府他内心深处非常注意的一点。我们也看到甚至一些在海外或包括国内一些这个比较亲官方的学者，当他们谈到六四的时候，那现在就比过去他会更明确的更公开的替六四这种镇压做辩护，认为就得这么做啊。那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 和那个前一个那个所谓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那个自信啊，看起来是很不一致，其实有种这个内在的联系。那么你这一点呢，正是让我们那个特别忧虑的地方。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中国现在真的已经崛起到可以自信，并且一下就是四个自信这样一个程度了吗？
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据媒体报道有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场面，就是到最后表决的时候，这个领导人说了一句叫不同意的请举手。
嗯，
我就不知道这个是属于自信呢还是不自信呢。
嗯，
就是啊，当然我们也记得当年开九大的时候，哎，毛泽东是操着湖南口音说谈意不谈意呀，啊，也是这两个场景其实都是鸦雀无声。
嗯，
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敢说同意，也没有人敢说不同意。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啊，这个在党外民主消灭了以后，党内民主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也就是说刚才比如说这个胡平先生讲到的那种男儿，那种男儿当然本来的意义上啊，这个指的是捍卫这个政权的男儿，是这个希望要出现这样的男儿。但是我现在想到的是这一种氛围之下，恐怕将来这个政权真的遇到危机的时候也是没有男儿的，因为什么呢？大家的胆子都吓破了。所以这个党外民主和党内民主其实它是一个一个就是一点两面的事情。反正在57年反右以后，哎，这个接下来就是消灭党内民主，就有了庐山会议，最后才有了像大跃进那样的就是头脑发昏的啊这种瞎指挥，然后呢出现这个闯了大祸。这种情况都是因为没有人说话了，鸦雀无声了，才会有这样的后果。所以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我觉得其实还是民主说了算，或者选票说了算。啊，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这个中国老百姓也不是有，也没有什么选票。所以呢，到底这个不给选票这一点来看，到底算是自信还是不自信？就是不许有竞争，也不敢有竞争，那这个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所有的这种都是历史循环，靠的就是重复这个历史上连绵不断的这种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靠这个东西，但是不靠民主，也不靠选票。所以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了。就是说这个在十九大前言论控制到现在这个程度，那这个我很难觉出来，就是一个自信的政权，我觉得他应该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你们爱怎么批评怎么批评。
嗯，
有自信的政权不会每天喊自信，这个每天喊自信的政权未必是真自信。
嗯，
而且还有一点，这个自信的资讯来源很可能有问题，就是周围的人是不是每天在报各种这个歌颂的词儿，然后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词儿，最后给这个领导造成一个错觉，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拥护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自信的这个是不是真有，一个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体现自信，还有一个就是自信的这个资讯来源是不是准确。我觉得我们要从这几个层面来观察，我们就知道到底什么是自信和不自信。谢谢。
好的，那么张立凡先生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我们自己也可以考虑一下，中共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其实中共提出自信呢，并且是四个自信，无非呢是要强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继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增强四个自信之后呢，官方媒体就纷纷表示中国有能力有信心在人类追求理想的社会制度方面提供中国方案。那么我请教胡先生，什么是中国方案，它的实质和特点又是什么呢？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若干重大国际场合都向大家向国际社会就推荐所谓中国方案。那么中国方案它的当然这个它包括的方面也很多，首先是发展经济的方案，因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个火车头，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值得向全世界推广的。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所谓扶贫减贫的这个方案，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在这个减少中国的这个贫困人口方面进步很显著，而目前全球呢仍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国的经验也是值得向全世界推荐。还有其他的一方面管理的一些管理的经验，包括这个对互联网的管理经验啊，发展经验呢，另外还有所谓这个有这个社会治安方面的管理经验啊，因为据称现在中国是成为这个世界最安全的地方，那么这方面呢中国政府也认为它有很多经验可以向大家推荐。那么在所谓中国方案中间呢，其实贯穿了一点，那就是一个强政府，就是一个强政府对各个领域的一种超强的控制。这个是这个所谓中国方案的最基本的一点。也就是正因为如此呢，这个方案那么从根本上它就具有像这个普世价值，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所谓这个自由主义价值挑战的这么一种强烈的这么一种意味。当至于说当我们说这个中国方案是一种强政府方案，这还是过于简略的说法或者过于表面的说法。那当然我们暂时就可以说到这里，它主要强调的就是一个威权政府，一个这个全能的政府，对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控制的这么一个政府。我觉得它是中国政府的所谓中国方案的一个实质。
好的，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啊，他在七一讲话当中他提出了这个中国方案。我们刚才胡平先生讲了很多中国方案，那么现在呢中国媒体呢又把这种中国方案有时候提到中国模式这样一个高度。我的理解呢是方案比较谦虚的说法，模式呢是一种更高的层次。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注意到中国官方有中国模式这种提法吗？如何评价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呢？
我想就是十九大报告好像有三处是提到了中国方案。中国模式好像我没检索到啊，就是说到底中国模式是作为一个正式的这个名词出现，还是作为一种宣传出现？但是实际上中国模式已经在这个讨论之中，而且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这个中国模式其实也是一种历史循环，它和这个前苏联的所谓三个垄断是这个差不多的。三个垄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经济的垄断，然后呢这个权力的垄断和这个思想的垄断。那么现在看中国模式呢也是三个子系统，一个是政治权力架构的，一个是社会控制的，还有一个是经济体制的。这三个方面其实都由强调这个党的领导这种方式来这个实行。也就是说我们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14条啊，所谓这个方略实现这个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14条，其实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就是党的领导。其他的路径其实是没有的，就是除了党的领导之外这个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路径来。所以现在看呢其实就是一个一党专政这么一个方式之下 对这个政治、对社会、对经济的控制，也就是这个。那么今天我也注意到丁学良先生他谈到一个观点，他说中国模式产生四大成本，一个是对弱势群体、地区和领域的掠夺，第二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第三是体制性腐败，第四点是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那么他也提到，他说这个现在这个所谓中国模式是要把小众资本主义发展为重资本主义，让更多的普通公民获得人力资本和创业机会。那么这一点啊，这个最后这一点是比较有诱惑性的。
嗯，
这个现在好像我们这些上年纪的人大概是不大信这些东西了，但是年轻人对于创业还是有政策倾斜，也得到他们的这个拥护啊，就因为个人有发展机会，但实际上这个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所以现在看，我觉得与其讲是大众资本主义，不如讲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还是一条老路。
嗯，
啊，这条老路可能就是50年代开始的这条路。那么现在要搞什么混合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个人可以投资，啊，这个私人企业也可以投资，但是呢没有决定权，对企业的管理权仍然是属于国家的，可能这样的模式今后会越来越多。
嗯，
所以照这个路数下去，反正现在就是有资本折腾了，这个过去是毛时代是折腾，然后经历邓小平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基本上是一个不折腾或者不大折腾，现在呢我估计就是下一轮的这个折腾就开始了。
嗯，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吧，伟大斗争嘛，一定要折腾，这是这个这个观察人士的普遍看法。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的讨论，也有网友的评论进来很多，我们先来接电话。啊，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李先生，抓紧时间啊。
先生好。
嗯，好的，李先生断线了。下一位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啊，四个自信，首先是制度自信。可在新疆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对人民的打压管控，包括对车用汽油的各种各样的限制，给人们驾驶机动车出行带来极大的困扰。这在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这样反恐维稳的运动，自己制造恐怖气氛，搞得人心惶惶。这可能就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区别。这样的中国模式成了气候，只能对世界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样的所谓道路自信，只能是共产党人的狂妄自大和目空一切，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好，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黄先生。宁夏高先生，高先生好。
嗯嗯，对哈。啊，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创业的这个问题吧，今天的中国社会，它的阶层是固化的。它的阶层是固化的，也就是说下层很难向上层流动。
嗯，
所谓的战胜官二代、打败高富帅，那是不可能的。央视的记者白岩松说，中国今天唯一公平的制度是高考制度。可是年轻人不要做梦，改革开放以来，谁拿到的第一桶金，他们的第一桶金干净不干干净，大家心里面清楚，我懂得。所以说还是要继续折腾啊，折腾出一条新道路。谢谢。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啊，现在我们有许多这个网友的评论呢，很好，我选读一些。特朗普大战川普，这位这个网友他发来的评论是：自信不开放言论，反而封闭 VPN。 竹林七贤，整天高喊四个自信者，其实内心毫无自信，缺啥补啥是基本常识，中共尤其如此，看来中共是危机深重啊。杜三元，中共国是自卑转为吹牛自大，这是中国国病。独树一帜，说中共啊毫无自信可言，他们有自信就不会对网络封锁和异议人士打压，社会主义就是乌托邦，是一个充满谎言的政府。这个呢，我们的这个网友呢，他们都在不同的这个程度上这个补充了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这个意见。 啊，我们来继续呢，这个继续来谈这个中国自信和中国模式。过去我们谈中国方案或者模式呢，仅仅是北京一厢情愿的这个愿望。但是观察人士看到，近年来这种提法呢，有一个强有力的推手或者工具，那就是"一带一路"。我来请问胡先生啊，中国高铁等硬实力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但意识形态的价值是不是也可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升值呢？胡先生，
当然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价值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这个有所升值。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了，那就是说，那我们搞好了，可见我们搞对了，也就是经济发展的成就，那就可以证明它背后的那个意识形态是有道理的。那么，所以这也是中共现在这个为什么大力宣扬中国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一个原因所在。至于"一带一路"，我们看得很清楚。当然，首先它是为了这个发展市场的要求。另外呢，其中也包含一种大的一个野心，就希望能建立一种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么一种一种经济的乃至战略的这么一个区域，以此和我们所说的这个不论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其他意义上的所谓西方相抗衡，有这么一个意图。问题是呢，这个你通过"一带一路"来发展、来推广所谓这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困难。因为首先，我就像我刚才谈到的，所谓中国方案也好，这个中国模式也好，中国的几个自信也好，它背后都建立在这个一个威权的政府的高压之下。而这一点呢，对于各国人民来说显然是没有吸引力的。那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在这个外国的中资企业啊，那么就遭到当地工人的那个强烈的抵制，乃至于又凭很多被国人认为的很落后的那些非洲那些工人，他们都没法接受你那个所谓中国式的管制。而中国式的管制呢，只有在中国它才能产生它的一种那个特殊的那个效果，而换到别的国家来说，人家那国人民就不吃这一套，所以你就不能造成你所期待那种效果。那么至于有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有些政府本来也是自己就是个威权政府，就是个专制政府，因此他们对于现在中国政府所具有那种强大的那种管控能力非常羡慕，内心呢也可能也想学习，但是他们就发现呢，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学也学不来。如果他想使自己达到像中国政府那么强大的对社会的这种管制能力的话，实际上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么一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随着"一带一路"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提出，随着中国这个在世界各国的影响的增加，那么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方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唤起的那种人们的那种向往，效仿的心倒并不多，相反呢，激起各国人的那种警惕和不满的成分倒会更大一些。
好，那我们知道呢，看到这个中国呢，除了现在输出经济、输出这个硬实力之外呢，中共制定了一个大外宣计划，据说啊，据报道呢，也在不遗余力的宣扬中国的价值和中国的软实力。那我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您认为啊，无论是中国方案也好，还是中国模式也好啊，中共有意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输出革命来输出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吗？
我想现在很有这样的冲动，是说这个，我们看这个十九大报告讲到这一点，就是说，哎，讲了这四个这个自信呐、以后啊，也讲到说这个就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啊途径，然后呢，这个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然后呢，还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啊，那么这个还讲到要这个积极的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等等。其实这些，我觉得所谓解决人类问题也好，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当初所谓解放全人类这种这个口号的一个翻版，啊，那么当年是用毛泽东思想照耀全球，今后有可能这个就换一个思想还能照耀全球，啊， 这个因为什么呢？现在经济全球化正好有一个机会，就是说这个美国想退出这个经济全球化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呢这个有意来接替。那么当然这个也整体形势我讲过，就像这个二战前的这个国际形势那样，就是美国采取了孤立主义，欧洲采取了绥靖主义，最后导致了一个纳粹帝国的兴起。
嗯，
那这个呢，最近我看这个现在已经引起了相当多的警惕，比如《泰晤士报》《金融时报》都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要警惕，就是中国可能要输出其专制模式。
嗯，
这个问题。那现在来看呢，比如雄安。雄安实际上正在成为一块共产主义的试验田，而且呢，我想这个它也是将来中国要向这个全球来推广的一种模式。因为雄安确实它有一些个这个独特的设计，比如说这个哎，你不能在那儿落户，所有的房产都不买卖，啊，你只能租，等等等等。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制度上的安排，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很像是当年这个，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个三大家，就是、啊、什么这个圣西门啊，这个他们这些人啊所进行的那种实验，那这套东西有可能将来还会输出。
嗯，
所以我看这个，但是呢，这个输出其实是建立在专制的基础上的，所以我看我不看好这种输出，而且这个现在中国这种经济上的实力的强大，不是这五年这个所谓这个新模式或者新思想的这种结果，而是改革开放从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的一个积累，现在可能正在消耗这个积累。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接电话。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喂，
喂，上海的姚先生，上海的姚先生，
你好，你好，
你好，请讲。
那个政治狂妄之大，不但是自信，而且他还大言不惭的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取得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成绩啊，可以。让这个西方啊借以这个借鉴。
嗯，
那我想你如果说自信的话，中国确实也政府也有这个自信吧，因为第一个他可以毫不留情的把那些不稳定的因素，还有一些政治意见人士。
对不起，上海的姚先生，对不起啊，对不起，上海的姚先生，您的这个线路啊有一些问题，声音断断续续，听不太清楚啊。啊，好的，下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李先生。
啊，刚才这个张先生讲的这个讲到我们老百姓的点子上去了。
嗯，
共产党可能就是暴力啊，专制独裁的自信，暴力自信，还有这个技术腐败自信呐、啊，污染环境自信。
嗯，好的，谢谢湖南李先生。湖南李先生说出这个几种其他的这个自信啊，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的评论也很好，我来继续选读一些。明凤在竹，他说自信呢、啊、不是宣传出来的，是你内心表现出来的，你做的事情展现出来的，是你的思想意识决定了的。由宣传出来的所谓自信呢，最终只能是虚幻的自欺欺人。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他说民主的国家领导人想要执政，必须让人们相信他们，独裁国家只需要自己相信自己就可以了，这就是自信。另外林肯里他说真正的自信恐怕还真有一个，那就是暴力，而且这种自信的程度似乎已经达到了迷信的地步。其实呢，这也并不奇怪，他们不就是靠着枪杆子和笔杆子从而窃夺了国家政权嘛？但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他们的谎言充其量无非是大众调侃解嘲的笑柄，而今唯一靠得住的恐怕只有枪杆子了。刚才胡平先生呢已经这个深刻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共的自信实际就是表现在信仰暴力这个问题上。 目前国际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政体，普世价值呢也仍然是主流的这个意识形态。那我请问胡先生，您预计目前的中国方案有没有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一种中国模式，来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呢？
因为中国模式缺少可复制性，在这个意义上它几乎不可能构成对西方文明、对自由主义、对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的挑战。
嗯，
在这一方面呢，它甚至比不上当年的共产革命、共产主义那一套东西啊。你想当年在整个世界上，在全球有一个庞大的所谓共产阵营，嗯，另一方面呢，除了国际共产阵营，那么十好几个国家之共产国家之外，在其他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人在搞共产党，他们也把建成像共产国家一样的国家当作他们的理想，甚至愿意为这个理想去付很高的代价。嗯，所以当时呢，共产党的这个输出革命方面，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一种威力的。而相比之下呢，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模式在输出自己的模式方面，那就做的就相当的不成功。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哪个国家的人，他们愿意自发的，他们愿意就是把自己的国家变成所谓的中国模式啊，而且呢，没有这么一种政治力量。在这点上来说，所谓中国模式成为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中国模式对西方文明、对自由主义的那个挑战的那种严重性，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个大国。中国的人口就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单单是中国在采用所谓中国模式在对抗自由民主这套普世价值，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足以构成了对自由民主价值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所以问题我觉得严重性倒是在这个地方。
嗯，好的，那么现在还剩下时间不多了，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模式这样一个前景？
这个我刚才讲到历史的循环啊，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呢，是全世界都关注两个模式，就那两个模式当时呢显得很强势，一个是苏联模式，一个是德国模式啊。但是这两个模式在中国也有折射，比如说这个蒋介石，他就比较偏爱德国这种统治经济的模式，然后像宋子文这样的就比较欣赏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最后的结果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纳粹德国这个灭亡了，前苏联也灭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历史有时候会重演，这个一点都不奇怪。那现在，这个当然我们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而这个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就是福库亚马，这个福山，他就曾经在提出历史终结的时候，他认为西方民主是这个最好的模式。后来他看到中国模式以后，他又跑到中国来，还跟王岐山进行了一场谈话。然后呢，这个他问王岐山，他说不知道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 rule of law， 就是这个并且司法独立。然后这个王岐山说不可能，说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后来他们出来以后就路过这个景山这个地方，然后就这个陪同他的这位这个是德地利人啊，他就记载，他说福山曾经讲，谈到这个景山的时候，他说，那我来过，是明朝最后皇帝崇祯自缢身亡的地方。
是的，好的。
然后他又停顿了一下，说向玄学讨论，这个就是指的刚才的这个谈话。
对不起啊，张先生，您正讲到兴头上，但是我必须要打断您了。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问题。 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中共新党章除了习思想还修改了哪里？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